大家好，欢迎参加华创总量联合中美会晤在即总量创变第128期。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华创证券研究所客户，不构成投资建议。相关人员应自主做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华创证券不应使用本次内容所导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司观点。本次会议内容不得涉及国家保密信息、内幕信息、未公开重大信息、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不得涉及可能引发不当炒作或股价异常波动的敏感信息，不得涉及影响社会或资本市场稳定的言论。未经华创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刊载、转载、转发、引用本次会议内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该机构或个人承担。本公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各位投资者，大家周日的晚上好，欢迎大家参加华创总量创变第128期的活动。我们本期讨论的话题呢，实际上更多的是围绕着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包括这个议息会议啊。我们看到呢，整个这个相比于三四月份全球的地缘政治风险的持续抬升，五月以来呢，内外部的环境呢，其实确定性是在增加的。特别是中美的元首会晤呢，会有望带来外部环境的进一步稳定。那本次呢，我们就围绕这些题目跟大家做一个讨论。首先，请我们的首席经济学家张宇来谈一谈理解美联储的思维框架。
谢谢牛博。我谈一下对美联储现在框架的理解哈。其实近期我们发现美联储的框架，其实在通过各种方式在做前瞻指引层面上做了比较大的变化。我们按照战略、事实、逻辑、人事四个维度来谈哈。第一个从战略，从最长期的这个变化来看，如果美国最大的这个债务问题，如果去想降低债务率的话，我们复盘过去100年，其实美国在历史上能够成功化债的时间是非常稀缺的，只有两轮。第一轮大概就是二战之后的1947到1974年哈，第二轮就是苏联解体后的94年到2000年。那么这两段它完成了真正的这个债务率的这个化解。那么这两段其实通过复盘来看，有一个比较朴素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特征，就是海外全球秩序大幅平稳，而且秩序的稳定是大幅倾向于美国的，比如苏联解体，比如二战之后，所以美国在当地获得了极大的安全，于是乎可以大幅降低军备支出，军备支出形成财政盈余，那财政盈余之后呢，进而就有能力做其他更多的事情，比如说解决贫富分化呀，支持产业啊，包括去做了，那也能做到很多国内的一些基建增值啊，包括对需求的提振。所以其实在当下这个环境来看呢，我们几乎没有疑义，也就是说现在全球秩序肯定是越来越乱的啊，它并不能让美国获得更大的安全，美国军费增值一直还在增加，所以大幅削减军费支出，从财政盈余角度来讲的化债的路径几乎是没有的，财政维持高赤字啊，甚至可能一直要上债务扩张，这几乎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一个大趋势。所以在这种债务可持续性和大国竞争的双重压力之下呢，那他尽一切条件抓住一切窗口去维持一个相对中性利率偏低的一个利率水平，是无法有效化债下的一个时代点。所以从战略上来讲，它肯定是这个方向。那这个方向呢，也有短期能够落地的可实操性。那么短期落地的实操性基本就是三步。第一步，你要有一个基本事实。那事实就是什么呢？就是不管短期因为对等关税还是伊朗冲突啊，美国不管怎么样的搞事情，但是归根结底的一条就是美国中长期通胀预期必须要保持稳定。只要中长期预期保持稳定，就意味着你的通胀没有脱毛。那么短期冲击其实都可以通过更大幅度的降息去弥补需求啊。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它就需要对逻辑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因为毕竟美联储的框架性要保持全球可跟踪啊这样一个状态啊，保持自己的这样一个理性的指引者的身份。所以在指标层面上，那我们看到这个沃什在整个的这个参议院委员会行政会上啊，也做了一次非常重要的吹风，就是提及了一个叫结尾平均 PCE 通胀率的概念啊，也就是说他做了一个结尾啊，那结尾呢就是把那个 PCE 的大概187个那些200个科目从高到低啊，按通胀同比水平排序，去掉前面20%左右高的，再去掉尾部20%低的，中间这一部分去平均，他认为更能代表通胀的趋势。那这样的一个结尾平均 PCE 通胀率的一个指标的更换，差不多可以使得你的这个通胀读数从当下的核心 PCE 的水平大概是3%，可以降低到2.3%。那你其实就给了一个更低的一个利率指引，那你依照这样的一个通胀去看到的平衡规则下的一个利率指引，肯定可以容忍一个更低的政策利率啊。那第三点就是你有了事实，然后也置换了逻辑，那就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借着这个事实和依照这个逻辑去做事儿的一个美联储，那也就是说要有一个鸽派的人事氛围。那么鲍威尔一旦卸任之后呢，虽然还会任几个月的理事，但最终啊，如果这个由这个米兰接任的话，会转鸽的啊，也就是说从当下的2鹰2偏鹰五中一鸽。啊，这个一偏鸽两鸽能够换到差不多是2鹰2偏鹰，然后四中两鸽派和2个偏鸽派，就其实短期看起来好像比较均衡啊，但实际上如果随着长期鲍威尔退出 FOMC 的话，实际上其实是肯定要更鸽派的啊，鸽派实际上肯定是要占上风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我们认为是事实是一切逻辑的基础，所以只要中长期通胀预期不动，那基本上在长期战略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逻辑也补了，人也换了啊，大概率还是有可能会在三季度末四季度重新开始降息的，除非中长期通胀预期出现脱毛，那么可能会倒逼美国，即便短期有这样的战略诉求啊，也必须得做加息，就像22年。 一样。所以整个我们对于美联储这个四维框架的理解呢，其实我觉得这样是比较清楚的，包括短期看的指标也是明确的。就中长期通胀预期其实会比油价、比 Fed Watch、比所谓的短期通胀预期，在我们看来更加主导美联储真正的走向啊。以上是我们这边关于美联储的一个思维框架，谢谢。
好，谢谢。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华盛资料费，我们接在宏观因素后面汇报一下整个四月份年报季这个业绩，包括新季报的整体情况。先说一下整个上市公司业绩。整体结论的话，就是整个2020年应该上市 EPS 接棒流动性，业绩不断推升，股价以及包括消化估值的年份。对应到数据来看的话，整个今年一季度非金融的净利润同比增长11%，这个是比去年四季度的单季度37%，以及包括去年全年的2.7%都出现一个明显的提升。过去的三年半，随着整个 PPI 不断处在一个定律浮动区间，企业盈利也是连续三年的这样一个负增长。那从一季度的业绩好转来看的话，是双向贡献，包括营收以及包括毛利。这背后的话，其实大家看到了，包括 GDP 增长以及包括名义经济值都出现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修复。所以对应数据来看的话，整个一季度的全 A 单季度的营收同比增速是有4.7%，这个是比25年四季度的0.3%明显回升的。而且对应到毛利率来看的话，今年 Q1 的话有这个18.6%，这个也相比于这个25年的季度17.7%大幅出现一个回升。最后对应到这个 ROE 来看的话，非金融的 ROE 也出现了一个处理回升，今年的 QETM 口径下4.6%，这个是比四季度的这个7.7%出现一个小幅回落，在非金融的话上是6.5%，这个比9.4%要更高一些。这背后的话就是我们自己延续的去年底对于整个2020年全年盈利预测的一个判断，就是随着整个从去年7月份以后 PPI 的降幅不断收窄，以及包括这个今年贷款的转正，其实今年对于整体的营收应该是给予更乐观的一个看法才对。在这个一季度的财报之后的话，我们进一步做一个上修，非金融口径之下，中性我们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可能会有10%，乐观的话可能会有一个19%。注意这个10到19也并非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数据，一般在 PPI 的回升周期之内，过去的20年多轮的周期之下的话，非金融的口径在高点的话 ，PPI 同比在单以上，基本都能触及到20到40%这样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区间。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就是整个牛市从924启动以来，在过去一年半，可能大家更多看的是盈利羸弱之下估值的一个增长。那么现在来的话，业绩则上是有望很好的消化估值，而且尤其从这个分行业结构来看的话，这个去年四季度业绩增长在24年的 Q4 基数之下进一步出现一个负增，主要是因为内需板块的表达，这里面包括食品、家电、农业、零售这样一些板块。所以这应该算是整个分行业层面的利润增长和 ROE 那整个内需暴雷最糟糕的时刻了。那么往20年走的话，可能我们会看到更多行业的一个利润增长的贡献。从今年一季度来看的话，主要的盈利增长的贡献行业集中在有色、电子、电视设备以及包括石化这些行业。这是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个第一个关于整个盈利的一个内容。第二，关于整个基金的仓位来看的话，基金池的基金的这个季报，在前一季度相比于利润的这样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基金的仓位要出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下行。从整体的仓位数据来看，三大类基金的仓位较去年季度都出现了大概1.2%到2.8%的这样一个回落。那目前的仓位水平基本上是这个24年9月以来最低的一个值。这个对应到的好消息呢，像是整个基金的申购幅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所能看到的三大类主动基金、普通偏股和灵活，整个一季度分别的发行规模有大概500、280以及包括360和1100亿的规模呢，也上市这个21年发行的新高。从赎回的体量来看的话，也上市这个整个一季度主动管理型的这个偏股型基金赎回份额460亿，这个上市比去年季度的1200亿是大幅的回落，也创了2年以来新低。过去的三年一个发行的新高以及包括回购的这个赎回的一个新低，那么也意味着在雷达们在整个基金的仓位处在一个过去一年半相对低位的时候，那往后走其实对整个公募的这样一个加仓以及包括发行的回暖可以给予更乐观的一个期待。从分行业来看的话，这次调仓板块间的轮动非常不明显，更多上是在这个板块内部做的这样一个持仓的一个变化。我们这次理解可能像是由于整个三月份的这个美伊冲突一个突发事件冲击，那么使得大家很难做一个形成性预判，所以索性呢整体做了一个仓位的缩减，然后在内部大家基于这个熟悉的板块之间做一个相互的切换。我们举四个例子可能就比较明显，比如整体加仓最大的板块是科技中的通信，大概持仓环比变动有2%，那对应到减仓最大的也算是电子，大概降了2.2%，这是相比对应到中期板块来说的话，加仓最大的是这个汽车化工。降1.1%，那这哪里来的？主要上是有色降1.1%，对应到的这个制造业行业中的话，电子设备大概1.3%，那与之匹配汽车的话上降1%，再比如像消费中的这个医药生物加仓了大概0.4%，而对应到主要的卖出其中在这个家电以及包括食品大概卖了将近1%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上是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个第二个就是整体的仓位的一个变化。第三个信息的话上就是大家最近讨论的，尤其上是这个节后的三天整个指数进一步成交放量突破3万亿，那会考虑到部分行业的这样一个过热的一个状况。对此呢，我们觉得不必担忧，就是如果单纯看分行业的成交额占比的话，它可能是个时间指标，因为往往会随着板块本身的营收利润以及包括扩大，它的承载能力是在变强的。所以我们做了两个这个数据的一个剔除。第一呢，就是用成交占比去比这个最终市值占比；那第二呢，是去比这个净利润占比。那么这两个数据来看的话，包括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个 PCB 光模块、半导体、锂矿、光纤、存储这样一些热门板块，它目前交易热度都处在过去的5年到10年大概下上一个30%到50%的分别值之间。背后的话也比较明显，过去一年半这样一些偏景气衰弱的板块，确实也实现了很明确的利润兑现以及包括市值的扩容，所以对应到成交额的这样一个放大，算是在量上是在增加的。往后走的话，我们觉得可能在短期的1到2个月之内的话，伴随着整个风险偏好的提升，以及包括业绩这样一个增长和公募的这样一个仓位处的地位，市场依然保持一个乐观。那主要的配置包括科技中的这个电子、通信偏这个 AI 相关的板块，以及包括周期制造行业中包括有色、化工以及包括电芯、军工这样一些板块。以上呢是我们今天特别的汇报。
大家好啊，固收的周冠南汇报一下债券的观点。那么在四月份呢，受益于资金的极度宽松以及季节性的资管的这个钱多逻辑哈，债券的行情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各期限啊，还有品种的利差都出现了这个资管钱多配置逻辑下的一个明显压缩。但是进入到五月份呢，我们可能会看到前期这个驱动债券市场行情向好的这些因素啊，边际会有所弱化。那么在五月份呢，我们对债市的行情判断会更加的审慎一些整体债券在进入到这个震荡区间下沿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止盈的操作当然，我们对于整个的这个二季度的行情啊，并不是特别的悲观所以五月份呢，哪怕有一些调整，我们觉得在五月中旬可能也会迎来调整之后更好的这个配置窗口和配置价值。那么具体来看的话呢，其实在五月份整个的这个基本面条件对债券市场是相对偏温和的。我们会看到前期由于这个开门红以及金三银四的这个季节性过去了之后，五月份的高频数据呢逐步的去转向一个边际的这个季节性的偏弱化。那么在四月底的政治局会议里面呢，我们也没有看到在稳增长层面啊，国内有更多的这个明确的一些这个大的这个超预期的政策出台所以在整个五月份呢，基本面对债券市场的定价影响应该是相对偏均衡的。那么从资金条件来看呢，因为在一季度啊，整体的这个银行存贷差确实出现了一个超季节性的增长所以我们看到四月份的银行的冗余资金也驱动了更多的这个资金融出的行为，导致资金价格是明显的要低于政策利率的基本上到了这个临时隔夜阵地回购的下限位置。但是进入到这个四月底的时候，我们也观察到银行融出的这个数据呢从月中旬大概最高有5.8万亿的水平呢，逐步回落到了季节性比较正常的一个3.6万亿左右的一个水平虽然在节后的这一周啊，就是本周呢，融出也有季节性的回升，但整体来看，我们觉得前期的这个存贷差应该还是在被逐步的消化所以五月份我们又会看到政府债券发行的放量以及这个在就是五月中旬的税期影响所以呢，在冗余资金逐步消化而央行的态度相对偏克制的一个情况下资金价格应该会逐步的出现一些自然的温和收敛哈像2007的话呢，大概会向政策利率 OMO 这个靠拢我们预计五月的这个资金价格可能会回到1.4到1.45左右的月度中枢水平，那隔夜的价格呢可能也会比这个前期啊逐步的有所抬升。那么在这个央行的操作层面，我们也看到其实五月份央行继续维持了一个买断甚至回购的回笼，那同时的话呢，在四月份的时候，央行买债的操作是从这个过去的月均价在500亿左右的水平呢，进一步的小幅下调到了400亿左右的水平。那么考虑到央行其实它在二月份的这个货币政策报告里面呢，曾经说到过目前呢它也会关注这个偿债利率灵活去调整买债的规模，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央行买债的规模啊，从前期的这个500亿调整到400亿，其实也侧面反映了央行对于这个四月份债券收益过快下行的一个关注基本上呢，目前十年期国债在1.75到1.85的位置，可能是比较符合央行这个合意的这个收益波动区间水平的。那么从节后首周的政策上来看呢，基本上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些逻辑变化像这个节前的一些这个止盈，最后几天的这个止盈的情绪呢在节后的一周也有所体现因为部分品种的收益上行当然由于这个基金配置需求比较多因为这个在四月底的时候，整体的这个基金申购收益率是还是保持了比较高的水平所以像一些基金偏好的证券债的一些品种，还有一些信用品种的利差表现还是相对要更好一点但是呢，整个我们去观察这个现在基金申购的数据它的这个数据走势也开始有边际的走弱现象所以整体来看进入到五月份这个驱动债券市场，前期驱动债券市场的两大核心因素就是资金的这种宽松水平以及资管配置驱动的这种短期的这种资产荒的情况都会有所缓和，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五月中旬如果说资金出现一定的波动呢，债券上可能会跟随有一定调整当然现在的这个基本面条件呢相对偏温和资金条件呢也只是自然收敛，并不会大幅的收紧所以呢，整体的这个债券我们还是维持震荡式的判断。那如果说债券收益率上行到十年期国债在1.8以上的位置呢，那我们觉得其实它的这个配置价值又会逐步的重新回归。那这个时候如果还是有一些新增的资金没有完成配置的，我们就可以在五月中旬的调整窗口呢，逐步的去进行布局了。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固收的观点。
华创大力资产配置研究员郭仲良，接下来由我给各位汇报一下对于美联储四月份议息会议的点评。四月份美联储议息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3.5%-3.75%区间不变。在此次议息会议上，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内部出现4张反对票，属于1992年以来最严重的政策立场分歧。特朗普提名的美联储理事米兰支持降息25个基点，另外三位地方联储主席哈马克、卡斯塔利和洛根支持保持利率不变，但是反对议息声明中包含偏向宽松立场的表述。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讲话中着重提到未来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三个要点：一、美国经济面对高油价冲击仍然具有韧性。鲍威尔提到，全球性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美国通胀水平居高不下，就业市场并非通胀水平走高的主要来源。尽管房地产市场疲软，商业投资显著下降，但是美国经济仍然在稳健增长。劳动力扩张放缓和移民流入减少共同导致劳动力市场供给和需求双双走弱，促使名义工资增长大致保持稳定。汽油价格高企逻辑上可能冲击家庭消费，但是目前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影响，因为近期的零售销售数据显示家庭消费仍然在增长。二、作为建设性角色继续留任美联储理事，鲍威尔宣布其美联储主席任期结束之后将继续担任美联储理事，直到他认为适当的时候。具体来说，就是针对美联储翻修项目的调查结束，并且给出透明结果和最终定论。此外，他还强调之前做过6年美联储理事，将会支持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政策方向，不会承担任何影子联储主席的角色。下一任美联储主席 凯文沃什具备相关的能力与技巧来凝聚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的共识，并且他认为凯文沃什值得信赖。此前他在参议院作证的时候明确表示不会充当特朗普的传声筒。三，联邦经济率接近甚至已经低于中性利率。此次议息会议的议息声明中淡化了三月份非农就业数据增长超出预期的影响，并且保留了偏向宽松的表述。鲍威尔也重申现在的货币政策是适宜的，美联储内部没有讨论加息，讨论的中心集中于议息声明的言论是否更加中性。不过鲍威尔也表示他认为中性利率区间为 3%-4%， 如果按照这个区间下限来看，那么联邦基金利率已经十分接近中性利率，如果按照这个区间的上限来看，那么联邦基金利率大概率低于中性利率。在联邦基金利率和中性利率的差异大幅缩小以后，不论是对于通胀前景的分歧还是对于中性利率区间的不同预期，都指向联邦基金利率在更长时间内维持不变。大于资产配置层面，去年下半年美联储降息75个基点，加上地缘政治推高能源价格和美国能源出口规模，还有科技企业的 AI 相关资本开始增长，2026年美国经济可能回到高通胀加高增长状态。由于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很低，那么美股盈利存在继续上修空间，美国实际利率存在回落空间。在标普科技板块相对标普百指数的估值溢价基本消失的情况下，今年二季度可能是比去年二季度更好的布局科技股的时点。对于海外其他经济体而言，高油价推高企业生产成本，抑制企业盈利增长，还推升了十年期美债利率，这意味着高油价可能会抑制此前已经持续12至18个月的估值扩张，进一步推动海外股市从定价估值收敛转向定价盈利前景差异。好，这就是我今天汇报的全部内容，谢谢。
大家周日晚上好，华创金融王小川，下面呢由我来说一下金融的周报啊。首先呢，本周市场回顾，本周市场指数啊是一个普遍上涨的状态，其中上影证指数上涨1.65%，创业板上涨3.24%，海外指数呢也是一个普遍上涨的，其中涨幅前五的行业呢是通信、国防军工、计算机、电子和机械，跌幅前五的行业呢是石油石化、煤炭、消费者服务、银行和食品饮料啊。从资金流向角度出发，机械、通信、军工、银行、交运主力资金净流入居前，化工、有色、电芯、医药、非银主力资金净流出居前啊。那从基金角度来说的话呢，本周股票型基金表现呢是相对较好的，平均收益呢是1.38%啊。本周股票型 ETF 的平收益呢是1.93%，本周新的公募基金呢有29只，合计募集113.49亿元，其中呢股票型15只募集30亿元，混合型10只募集70亿元，债券型4只募集12亿元啊。本周的 VIX 呢是略有上升的，最新值呢是16.13。好，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下啊这个走势啊。首先呢是 A 股走势，首先 A 股的十分短中长期和综合的模型，我们分别来说一下。首先短期模型，基本短期模型所有的模型都处于看多状态啊。短期的话呢是看的向上，中期的话呢像短线模型中性，上行收益差模型呢是大部分是看多，预算模型呢是中性的啊，长期模型呢是中性的啊，所以啊综合模型呢实际上因为只有短期的部分模型是看多的啊，所以实际上中长期还是啊翻多的相对来说比较少，所以还是有点偏空的啊。那么我们这样来看的话，那 A 股的话，我们认为是一个震荡向上的一个走势啊。港股的话呢，大部分模型呢也在看多，比如说啊，港股的成交额大部分模型看多，恒生指数上行收益差模型看多，恒生国际指数上行收益差模型看多啊。这就是啊周四的观点。我们再来看一下基金的仓位情况，截止到本周五，股票型基金仓位较上周增加了18个 BPS， 红基金仓位较上周增加了98个 BPS 啊。所以这个在本周啊，公募基金呢是有加仓这样的一个动作的。其中呢，加上做两个行业是电子和电芯啊，比方说两个行业呢是通信和汽车啊，这是仓位的情况。那么总结一下我们最终的一个观点啊，就像刚才说的，我们认为 A 股市场呢还是一个继续啊观点不变啊，继续震荡偏多的一个状态啊，也写在我们的这个周报啊，也是写的这个震荡偏多啊，给大家啊持股过节啊。那么港股的话啊，仍然是一个继续看乐观看多的一个状态啊。推荐的行业呢有五个，分别是电力工事业、煤炭、纺织服装、有色和综合金融，其中前四个行业呢是我们的行业动模型推荐的，第五个综合金融是一日期改善推荐的。好，以上就是我们的全部观点。
各位投资者大家周日晚上好，我是华创证券金融行业分析师徐芳。我们今天主要汇报的这个观点还是集中在整个一季报给到市场的一些启示，尤其是各个金融的子行业。首先还是讲一下银行，因为银行其实在整个一季报从营收和利润两端还是有一定的韧性的，相对的这个数据都比较稳健。那么我们其实是比较关心银行具体一个经营层面的一些变化，这边给大家一个切片，就是从这个市场关注的存款的数据去切入。目前看其实整个一季度的这个存款结构，上市银行对公和零售存款的占比都是有一些小幅的提升的。 对冲大概是45%左右，零售大概52%。那么这就意味着像保证金和其他存款的占比应该是有所下降的。那么从收容数上去看的话，三月份整体的收容数据体现来说，非银存款的同比是高增长的。这个或许就意味着流入股市的这个资金呢，其实很大一部分并不一定是以保证金存款的形式去直接沉淀到券商的账户当中，而是有可能通过一些这个固收加等理财产品的或者一些基金产品去切入。因为如果我们去观察基金行业一季度的整个规模数据和整个份额数据，你会发现其实各个重要的赛道里面固收加的规模增长应该还是非常明显的。全口径一季度的规模增长大概是在4000亿左右，4000亿以上啊，是非常体现了整个在股市波动加大的情况之下，在吸引力的角度来讲，对这些风险偏好相对比较稳健或者相对比较保守的客户的吸引力的。那么像韩权像其他的产品规模略有一定的增长，但是增速和整个绝对量跟固收加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那么我们从国股行2025年的整个 AUM 的结构变化来看呢，也符合这个特征，存款在 AUM 的占比当中是有所下降的，像代销基金啊、理财的这些产品的 AUM 是有所提升，这也意味着其实整个入场的这个节奏是比较有序可控的，体现出一定的这种结构化的或者渐进式的这个特征，也不是说一下就能够把整个偏好率给拔起来。这是我们觉得在银行一季度的一些经营的细节数据上面呢，给到大家的一些启示。全年我觉得这种边际资金的流入呢，对于看多这个长年慢牛还是有比较大的帮助的。那么保险来讲的话，其实一季度主要还是这个分红险的销售，带着银保一起大幅超出了市场的预期，整个销售的情况是非常亮眼的啊，所以这也为其实增量资金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块。我们看到就是像风险本身具备的这种特征呢，也比较符合这个低利率之下居民做配置的一些思路。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会给保险公司带来一定的这个投资和负债匹配的一个挑战，因为像三月份整个股市的波动就非常大。如果我们去看上市前期一季度的这个利润表的话，其实利润还是有比较大的波动的呀，部分公司实现了小幅的增长，其实难度是很大的。那大部分其实头部公司可能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利润同比下降的这个情况，这个也表现出其实目前权益市场对保险经营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但全年维度我们认为在负债单来讲呢，这部分产品都能贡献比较重要的保险资金运用余额的这个增量。今年我觉得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呢，这种偏投资属性和储蓄属性的这份保险产品都会作为各家必争之地啊，也是可能衡量保费增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那么从这个经营上来讲，像财产险的这个综合成本率部分公司还是进一步就是下行的，也体现出了历年整个一季度的一些特征。那么也说明呢，现在现有的这个业务格局之下，头部公司在存量保单和续期保单里面它能够逐步的去保证这个经营的这个能力，因为很多寿险它的续费率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可能经营质量比较稳步的这些头部公司，那么这部分其实实力给这个存保单还是带来比较好的盈利基础。那么接下来我们可能需要去关注飞车的一些情况如果飞车的整个保险协议逐步的去落地，那么按照过去其实行业一直有过的这些政策落地的这个路径来讲呢，飞车险的这个盈利应该也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所以财产险来讲可能中长期是有一个比较稳健的配置的价值的。这是保险的一些情况。那么券商其实一季度应该是大金融里面业绩最亮眼的一个赛道，因为不管是看交投活跃度，还是具体的一些投资，再到一些中型业务，再到一些境外业务，都有非常稳健的一些增长。那么同时去年一季度基数也不算太高，所以目前其实整个券商板块的这个景气度还是比较高的，但股价目前其实还没有充分的兑现也是因为之前一些资金层面的因素。但我们觉得这种在观察季报的这个股东变化之后呢，接下来应该会有更多的这个窗口去带来一定的这个布局的基础，所以这个板块其实接下来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多关注资金层面的一些变动。那基本面上来讲，我觉得在长年慢牛这个假设之下，整个飞银应该整体看都是比较利好的。那么统筹去看的话，其实不同的金融的这个一季度的经营质量，其实更好的去表现出了大家配置上一些导向。那么我们还是坚持认为，如果是以配置型的这个资金为主，看全年维度的这个绝对收益，那么银行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么如果看相对收益的话，飞银在比较高的这个经济景气的情况之下呢，随着市场的这个风险偏好的逐步复苏，指数的企稳，那我们觉得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补涨的这个机会。那么我们还是推荐这个经济区域比较稳定，然后经济韧性比较强的一些区域性的银行再加大行。那么保险券商的话，我们还是建议选择头部的这些公司，像中国人寿、平安，那么证券里面的中信证券东财这些公司，就相对会更有中长期的这个穿越周期的能力。我们今天就先汇报这么多，感谢各位投资者的时间。
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我是华创证券房地产首席分析师单哥，今天跟各位领导重点汇报一下大家最近关注度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一九房地产市场有没有所谓基于二手房向新房、一线城市向二线城市的这种所谓的外溢效应。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就是到目前为止整个二手房总体的表现，确实二手房呈现到现在总体的二手房的价格的表现确实比之前的预期要好一点，虽然也并不是不跌了，但是确实跌幅比去年出现了一定的收窄。同时二手房的成交量呢，确实比同比增长，这个其实是在预期之内，因为之前我们也汇报过，其实二手房的成交量主要是存量房内换手率这个每年保持增长，也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趋势。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二手房这一轮的成交量并不是持续性改善带来的，它更多的是去年房价大幅下跌完，其实是降低了购房门槛，让一部分居民在这个位置可以比较从容的去参与到购房市场里。它本质是降低了购房门槛，扩大了基数之后带来的一个需求的释放。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其实在一线城市，尤其是京沪，从去年的四季度往后到今年的一季度，300万以下的房源的成交占比其实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提升。它更多的是价格下探，包括一部分的公积金的政策做释放，扩大了可购房的基数这么一个原因。但与此同时，为什么说它不是一个需求改善带来的呢？能够明显的看到，对于没有降价的新房，尤其是备胎属性比较强的新房，其实裸数其实也没有那么好。而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它就不太存在基于所谓二手房的好转向新房 做外溢的情况，它反而是这一轮二手房通过降价是增强了新房的客源。那通过最近调研，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如果接下来因为新房的流速没有那么好，在二手房降完价之后，新房的性价比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是不是有一部分新房有可能会降价？这个还是一个概率比较大的事情。以及我们近期调研也能比较明显的发现，对于一部分城市来说，现在比较好卖的就是新盘，反而是推出来一些低总价的，通过比较高的性价比来实现的。这一部分房源推出来，确实也分流了一部分的二手房的客户。所以说，其实总结一下，其实我们觉得，过去大家看到所谓二手房好转带动到新房的本质原因，其实是基于需求的区域性好转带来的。以及这个过程中，其实还会有一个正循环，其实就是当你的居民区好转之后，你是可以通过楼市的好转带动土地市场的出让，再带动财政的扩张，最终带动总需求曲线流入。但是这个目前没有出现，反而我们觉得接下来大家更需要关注的是，到下个季度在当前的价格之下，是不是还有足够的客户？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新房在已经在一季度面临比较明显的二手房的竞争之后，二季度。下半年会采取什么策略，其实主要是这个方面。然后另外第二个问题就是有没有所谓一线城市像二线城市再加三线城市传导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不存在的。其实如果说大家去看过去的历轮来看，它并不是一个基于大家看一线城市涨了那我就得上二线城市去买，或者是说我二线三线城市的人看到二线城市涨了那我要重估房子价，其实不是的。它更多的是基于一个经济周期的变化，在这个底层逻辑在不同城市之间做体现，只是因为一线城市供需关系相对比较平衡，以及开发商拿地的第一轮其实在一线城市才体现出来这种情况，它并没有一个自然而然的呈现。而这个轮里显然目前最底层的逻辑是不存在的，所以说我们觉得其实也不太存在从一线城市向基层城市传导这个逻辑。以及相应的之前大家也关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香港楼市有没有向内地楼市传导的逻辑，那这个其实也是不太存在的，因为它也并不会存在大家觉得香港楼市高了那我要重估内地的价格，其实也不存在，就是他们都是由各自的经济经验决定的，而并不是由表层的相关关系决定的，这个是我们想强调的。那我简单总结一下，其实我们对于当前二手房的成交是不是意味着整个楼市的底部，我们觉得观点还是比较明确的。我们觉得其实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因为价格下跌完之后带来的一部分需求的释放决定是不是的暂时不跌，而是接下来居民的收入包括内需相关的种种能做交叉验证，目前我们暂时没有看到相应的交叉验证。然后再往后推演一步，就是这个过程中对于地产股的投资来说，其实我们觉得仍然是维持一个箱体震荡的判断，对于一部分优秀的公司可以去以箱体震荡的逻辑去做操作，在出一个绝对底部的时候可以介入，但是达到合理估值中枢之后确实也需要做减仓，去来回的去做这种箱体操作的交易。而对于一部分基本面确实仍然有比较明显的瑕疵以及无法保证自己拿里经营住的公司，仍然还是以相对谨慎边走边看看公司的治理包括图处问题的解决情况再入场去做操作而对于我们觉得可以重点关注的公司，仍然是建议各位领导重点关注像绿城中国、建发国际集团、华润置地、贝壳这一类的公司。然后另外购物中心的公司我们仍然是比较看好，建议各位领导重点关注太古地产、西线兴业这类的公司。我的汇报就是这些，谢谢各位领导。
好的，那谢谢善哥，这个逻辑是一以贯之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总量团队的七位首席组长跟大家汇报的这个关于接下来一段时间对市场的看法。好，感谢大家的参会，也欢迎大家继续参加华盛总量创变每两周的会议。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